扫描二维码
或在微信查找公众账号里搜索彬彬有礼，记住是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的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彬彬，现在彬彬有礼了。
最近啊，有网友在微博上问我说，能不能做一期节目教女生如何鉴别处男。这是女孩问的哈。开始我没当回事儿，也就当成一段子听，没想到啊，这底下还真有神回复，说长得矮没钱还没结婚的基本上都是处男，还说你呢哈。我没有打击男同胞的意思哈，只是凭什么男人可以鉴别处女，女的就不能鉴别处男呢？我觉得这事儿有意思，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资料，发现在果壳网上呢，关于处男的帖子20多页，各种咨询讨论，原来这是不是处男还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如何鉴别处男？彬彬搜了一下资料，发现真是有趣哈。男人是不是处男对女人来说其实问题没那么大，对男人来说才是大问题。普遍来说呢，处男向非处男的转变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这些变化又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男性自己的场也会变化，很微妙。如果这个过度进展的不顺利，很有可能会影响他们对女人的态度，严重的甚至会危害社会。前一阵子有这么一档子事儿，说美国22岁的处男杀手罗杰就让大家震惊了。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刺死了3名室友，然后驾车射杀3名女人，最终开枪自杀。罗杰在大屠杀前呢，发布了一段视频，他一边看着摄像头，一边谈着自己的杀人计划：我22岁了，还是处男，甚至都没吻过女孩，这不公平，女孩子从来都不觉得我有吸引力，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将为此惩罚你们。可怕吧？虽然这是个例，但足以证明正确的处男观那是相当的重要。也难怪啊，大家这么多年都只关心处女而忽视了处男。也是的，男人既没有处男膜也没有手工砂，怎么鉴别还真没那么容易。前一阵子啊，江湖传闻有一种叫处男线的东东，被描述的神乎其神，甚至找来了医学证明，说这个男孩的手臂关节内侧往手掌方向大约这个1寸的地方哈，有一道类似于刀痕或者是手指甲划痕的线，这就是所谓的处男线了。我提醒一下我们这个看这个节目的男生女生们哈，你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边说一边验收你身边男人到底有没有这些处男的迹象哈。被误杀的男同胞们听到这儿呢，实在对不起了，彬彬还没说完，专家很快其实就辟谣了，说所谓的处男线根本就不存在。要鉴别男性是不是处男，应该通过身体内部的变化来判断，而不是皮肤表面的现象。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民间土方，我总结一下准不准的不知道，大家验收完呢，可以在彬彬有礼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告诉我们。来开始验收你身边男友是不是处男。这方法一呢，就捏一下他这个鼻子尖，处男的鼻子尖呢坚挺有力，用指尖触压，鼻尖处是完整凸起的，不是裂开分叉的。方法二，来开始看他的嘴唇，那种生活经验比较丰富的呢，嘴唇厚实，色泽较深，呈暗黑色。方法三，来开始看他的眼睛，眼睛以及这个下面的这个部分啊，在中医学和相术中是指的人精气血的表征，这里如果不饱满光滑，排除掉身体体质的先天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某种运动过量伤了元气，当然故意化妆的除外。你要觉得这些办法不靠谱，你别着急，男同胞们也别激动，姑娘们也别绝望，其实鉴别处男的科学检测方法真的有了。泄露男人私生活秘密的小小间谍，就是他们那个东西上的细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尼尔森从人群中挑选了18名14岁到17岁的年轻男性，通过收集 DNA 的样本，发现处男的生殖器几乎均没有出现女性生殖器内的菌群，而作为性传染病媒介的尿原体、支原体和纤毛菌属等等，只在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中被发现，这才是处男的科学鉴定方法。听着像是最有道理的废话，对不对？但是告诉你，这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准确的检验方法。当然如果你想这样检验，只能把它拉到实验室去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就算是这么科学的办法，其实科学家也说了，在有些男性的生殖器上天生就富含女性生殖器内的菌群，就像是有些没有经过那种行为的女性，她的处女膜也会破裂是一样的。狭义的非处男和非处女都有可能属于冤假错案。说到这儿啊，彬彬也告诉你，我尽力了，所有的探索过程其实都是这样的。我现在倒想知道的是，亲爱的女朋友，你关心她是不是处男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第一种可能是因为她介意你是不是处女，所以你介意她是不是处男。因为你想象中的初夜就像冬天的第一场雪，那么完美，令人期待。可亲爱的，彬彬要告诉你，她只是期待，你没那么幸运能成为其中百分之几、千分之几、万分之几。刊登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示，中国男女青年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情况是这样的，在14岁的时候，基本上100%的男性和女性还都是处子之身，21岁到24岁之间是首次性行为开始的重要阶段，在23岁的时候，54%的女性和59%的男性发生了性行为，24岁的时候，这个比例的数字呢，分别变成了60%和64%。你能确保你在24岁之前抓到他吗？不然的话，你别在意他是不是处男了。是不是处和两人是不是处得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你要的是完美的婚姻和好老公，不是没开包的白菜和占有感，所以不要再耿耿于怀了，知道也没啥用。我想你还想知道他处男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好奇心太强，你就是想知道你爱的男人到底跟谁爱过做过。你说你就是有处男情节对吧，那你就问吧。彬彬觉得你好奇心那么强，想象力一定也很丰富，你能确保你知道了之后下次不会再和他亲热的时候在脑海中插播他和别人亲热的画面啊。难得糊涂，难得糊涂，男的就是装糊涂。如果你有了心理阴影总在意这事儿，那一定是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这里呢，彬彬要给大家讲一讲郁达夫的故事了。先别问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郁达夫呢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你知道了，他在1913年的时候去日本留学，把第一次给了日本妓女，在自传散文《雪夜》里，他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嫖娼的过程。在随后的日子里呢，郁达夫表现出了一种冲动后悔恨万分的复杂感情，他自责道，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呢，我的远志呢，我对国家的抱负和热情呢，现在还有什么？你看，这就是处男情节在作怪。你说这中国现在的男人怎么就没有这种内心的纠结和呐喊呢？现在的男人一次嫖三天，不是一嫖嫖两个，一嫖嫖三天。我们真留恋当年郁闷的郁达夫。你看，如果一个男人的第一次让他自己觉得特别的不堪，那会对他一生的情爱生活造成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啊，这男人的第一次弄不好还会让人情深不寿。我再给你讲个故事，明朝皇帝朱见深18岁的时候和36岁的乳妈万氏发生了第一次，也不知道这个万氏是怎么勾引的皇上，反正朱见深从此之后就不能自拔，还就离不开万氏了。58岁的时候呢，万氏因为一次怒打宫女气死掉了，朱见深知道之后呢，感觉不会再爱了。皇帝感慨道，万贵妃去了，我还能活多久？没过几个月，他就在郁闷中死了，死的时候才40岁。万氏到底有什么魅力吗？是因为貌美吗？明末清初扎济佐撰写的这个《醉为录》中描述万氏貌雄声俱类男子，放到现代就是个大嗓门的女汉子啊。不知道朱见深对万氏除了感情和性欲的需要以外，是不是还有着驯服和敬畏，所以一生只爱万氏一人。女人可以不担心男人的第一次给了不可方物的小美女，怕就怕给了万氏这样经验丰富的成熟女性，第一次体验如此难忘，如果极尽燃烧难以忘怀，以后的日子里恐怕她还会不断去追寻那种类似第一次的高峰体验。彬彬怀疑最近层出不穷的嫖娼案就跟他们的初次体验有关，难忘啊。所以说一个男人是不是处男对女人不重要，对男人才重要。
以前我经常被男人骗，
今天我们就聊聊 女人为什么这么好骗。
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经过见过的男人少，
我经过见过的男人多，
我经过见过的事情少，
我经过见过的事情多，
我怎么办呢？
我讲给你听。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彬彬有礼。
我是彬彬，现在彬彬有礼了。
每个周三的晚上我就守在电脑前。
这个节目教会我很多东西。
我们教你怎么用男人，因为男人够好用。
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就和男朋友分手了，
因为男人靠不住。
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彬彬有礼，和大宝一起讨论吧。
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的理。
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彬彬有理，是道理的理。这里有女人的宝典，有女人的私房话，关键会告诉你到底怎么样用男人。赶紧关注，还有定期大礼包哦。
中国男人其实大多都是稀里糊涂没了第一次的，和女生一样。咱们老说人家西方人开放，但其实人家的性教育体系是非常成熟的。美剧中爸妈给孩子准备套套这样的事儿一点都不稀奇，对吧？而我们中学里这门被称为生理课的大多数呢都是医学课，讲的都是人体构造，老师大多呢都相信我们能够自学成才，而大多数人也都这么稀里糊涂的看，然后处男处女也都这么大多是稀里糊涂的没了。你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处女那期节目中说过，中国男人的性技巧都是苍老师教的，中国女人的性技巧都是中国男人教的。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不知道帮到你没有。